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30号星期四，农历正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1度到-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打造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金蛇狂舞迎春到，锣鼓欢腾庆佳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贺蛇年新春。
2025年总台春晚传播数据再创新高，全媒体累计触达168亿人次。
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大气田累计产天然气超百亿立方米。
2025春节档电影票房突破25亿元。
哈马斯称超50万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北部地区，以军继续在杰宁地区开展军事行动。
以下是详细内容。
幸福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壮大县域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困难群众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深的牵挂。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打造富民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新春时节，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的村民们舞起红火喜庆的秧歌，一条刚完成加宽修整的柏油路通到村里，道路两旁的红灯笼更增添了浓浓的年味儿。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到曾经插队的陕西梁家河村看望父老乡亲们。总书记走进他插队时的房东刘金莲家中，与乡亲们一起拉家常忆往事。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刘金莲心里依旧是暖暖的。
总书记问的可细心了，
总书记问的可细心了，问我你的生活谁管着，你吃水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我现在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也盼望总书记有空再回来看一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没有老区的全面小康，没有老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那是不完整的。在看望梁家河父老乡亲们的同一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总书记强调，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加大老区的发展步伐呢，做好老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呢，一定要让老区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如今的梁家河再换新颜，乡亲们端稳产业碗，吃上旅游饭。村里900多亩果园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种植，一年旅游收入达到600万元左右。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龚宝雄：
现在山上面发展的苹果园，我们也有广福枸杞，还有蔬菜大棚，有十几个现代标准化养殖场。下一步开始对外合作，提高老百姓的收益。
全面小康路上不能忘记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家庭。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大凉山腹地的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三岔河乡三河村和解放乡火浦村看望贫困群众。总书记指出，
中国啊是搞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呢就是要让人民啊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啊，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
解放乡火浦村是异地扶贫搬迁的村庄，当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极地儿子家查看住房功能布局，了解一家人生产生活情况。极地儿子回想起7年前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我们吃的什么，穿的怎么样，总书记都非常仔细地进行了解。现在我常年在蓝莓园和大棚里务工挣钱，孩子上学也享受到国家的优惠政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工程。到2020年底，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我们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全国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2到3个主导产业。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先后建成300亩马铃薯育种园区和加工园区。德胜村党支部书记叶润斌：
马铃薯是我们村的支柱产业，年效益在1200万以上，还流转2600多亩闲散土地，引进企业投资建设农国户补店寨，村民可以从中收入土地租金和劳务薪金。
当前农业加文化、教育、旅游、康养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乡村产业日渐红火。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最后一年。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
让帮扶产业成为持续带动增收的富民产业，深入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让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在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不掉队，赶上来。
这个新春佳节，神州大地处处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贺蛇年新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25年海峡两岸春节焰火晚会昨晚在厦门与金门两地同时启动，造型别致的璀璨焰火从厦门黄厝沙滩与对岸小金门沙滩腾空而起，将两岸夜空装点的流光溢彩，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和在厦门过年的台胞前来观赏。台湾青年洪慈义：
今年好像比往年更盛大了，我觉得特别的好，我们两岸一家亲嘛，然后心都黏在一起。
大年初一，北京天坛公园开启2025年新春游园活动，为游客送上新春祝福。四川游客倪女士：
年味很浓呀，特地我们的小朋友过来的，就是体验一下不同的春节，刚好第一站就选择这边，是因为天坛古建筑比较有特色。
大年初一一早，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河德镇，秧歌、花船、腰鼓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迎来观众阵阵喝彩。射阳县市民许世龙：
小时候父母也经常带我们来这条街来看这个舞龙舞狮，现在自己也长大了，带着宝宝一起来看舞龙舞狮的这个活动，也感受到这个浓浓的一个年味啊，还有家乡的温暖。
在天津古文化街，一场场曲艺大戏、民俗表演连番登场，多个传统老字号店铺推出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天津市民刘继佳：
古文化街这边就挺有民俗特色的，像那边戏楼就是会有民俗的曲艺表演，而且在那边就像泥人张啊，还有杨柳青年画，以及它会我们能买到一些周边的一些文创产品，让我们确实是感觉到了一种传统和现代创新相碰撞的这种感觉吧。
在江西九江市庐山风景名胜区，今年首场降雪让庐山呈现出玉宇琼楼般的江南冬韵。在海拔1286米、可远眺鄱阳湖风光的韩坡口，众多游客登高望远，共祝家国安康。山东游客王自然：
感觉有点豁然开朗了，迎接更好的一年。
庐山新年快乐。
今年春节，民俗文化、非遗手工技艺等体验活动展现出极高人气。平台数据显示，小城古镇非遗主题游预订火爆，传统文化体验让年味更加浓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新春伊始，在位于河南新乡太行山的宝泉旅游区，妙趣横生宝泉新春游园会正在进行中。赏花灯、猜灯谜、逛庙会、观演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感受到浓厚年味。潮汕莺歌舞、梅花桩舞狮、高跷等传统非遗民俗表演更是让游客大呼过瘾。
小时候老家庙会也是这么热闹，今年也是生意成功后的首个春节，没想到不出远门就能感受到各地传统非遗民俗活动氛围，我觉得真的是不虚此行。
夜幕下，上百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巨型花灯交相辉映，流光溢彩。旅游区负责人张海明介绍，新春灯会作为精心打造的夜间旅游产品，已成为冬季太行山旅游的一大亮点，为夜间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我们策划并推出了一系列以传统文化元素为内核，融入新潮趣味、互动玩法的沉浸式娱乐体验，让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朋友们感受到纯正厚重的传统年味儿。
新春佳节，浙江长兴的太湖古镇将举办隆重的新春大庙会，安排了22项非遗项目的展示。工作人员陈瑶介绍，从除夕到元宵，每天都有40多场演出轮番上演，
包括打铁花、火狐、长兴百叶龙等等，你都能够在我们的街头一站式的看到。那此外呢，我们还有11场的国潮演出，浓浓的这个节日仪式感，让这个传统文化赋予它古韵新生。
小城过年同样年味十足，在四川绵阳梓潼，游客在戏楼晚会、状元巡游、许愿祈福等展现汉风蜀韵的迎新春特色民俗活动中，同样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今年第一次在梓潼过年，状元巡游也非常的有特色，当然穿上汉服更有体验感。
乙巳蛇年，一大批令世人瞩目的大国重器建设加速推进，不少大科学装置建设者在春节期间坚守岗位，保障项目有序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用于探测宇宙中最古老最原始的基本粒子中微子的科学利器江门中微子实验，去年11月主体装置竣工，12月完成了液体灌注测试。今年位于广东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将迎来正式运行的关键时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吴志：
这个春节我在江门中微子实验室度过，实验的首要物理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现在正在进行探测器纯水灌注工作，实验装置将于2025年8月正式运行。
位于广东惠州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的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建成后该装置将成为我国合成119号新元素的又一利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杨华斌：
我们计划25年的上半年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下半年正式用于实验研究。我希望这台设备建成之后的各方面性能都能达到预期目标，顺利完成年终的验收工作。
今年是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西南丽江卫星数据接收站投入运行后的第一个春节，也是90后青年科研工作者张前第一次在丽江过春节。丽江站属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西南站的一期项目，位于云南丽江海拔2800多米的地方，2024年9月27号正式投入运行。
丽江站目前拥有4套卫星天线接收系统，承担了资源系列、环境检查系列、高分系列等26颗卫星的数据接收任务，具备全自动化和高效的数据接收能力，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丽江站会增加2套天线，增强丽江站同一时间段的卫星数据接收能力，更好地为我们国家陆地观测服务。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基调中，以满屏新意为海内外受众呈上一台喜庆热烈、极致唯美、科技感十足的文化盛宴。截至昨天2点，总台春晚全媒体累计触达168亿人次，比去年增长了 18.31%，其中移动端受众规模3.72亿人，比去年增长了 52.46%。总台春晚在境内新媒体端直播收视次数创历史最好成绩。截至昨天8点，总台2025年春晚在新媒体端直播收视次数达 21.3 亿次，比去年同期提升 26.04%。竖屏看春晚连续第4年直播，直播播放量达5.3 亿次，较去年同期提升 25.3%。 竖屏看春晚直播用户人数达3亿人，较去年提升 16.73%。首次推出的无障碍转播及报道全媒体触达5897万人次。总台2025年春晚在全国电视市场的直播总收视份额达 78.88%， 创近12年以来收视新高。其中总台春晚转播频道的直播总收视份额达 50.93%， 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直播收视份额 35.19%， 均创近14年以来收视新高。此外，春晚境内社交媒体话题阅读量达270亿次，高于去年。截至昨天春晚直播结束，全网共斩获热搜1136个，57个话题登上热榜榜首。
本台消息， CMG 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昨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盛典现场揭晓了年度大剧、年度优秀电视剧、年度男女演员、年度观众喜爱演员、年度导演、年度编剧、年度海外传播大剧、年度融合传播大剧等21项荣誉。其中首次全景式反映波澜壮阔的西北革命历史的《西北岁月》，折射金融行业与大时代浪潮的《城中之城》获得年度大剧荣誉。CMG 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以剧晚形式汇聚电视剧行业的优质创作力量，挖掘文艺工作者的台前幕后故事，融合创作分享、文艺节目、年味互动等。此外，盛典还以独具匠心的环节设计带领观众感受剧中原型人物的精神力量。上甘岭、海天雄鹰、山花烂漫时剧组主创以剧中的经典台词向可爱可敬的原型人物致敬。首次同台相聚的云南丽江华坪女高14届毕业生代表齐声附送动人誓言，传递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积极力量。
文化中国行。
位于安徽黄山一县的西地村保存有大量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被誉为中国明清民居博物馆。2000年，一县西地宏村古民居建筑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播出西地村的活化蝶变之旅，听当地探索出的乡村振兴新路径。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孙玲娟、黄山台记者汪娜。
黄山脚下热闹喜庆的中国红点缀着徽派民居的粉墙黛瓦马头墙，青石路上手持糖葫芦、鲤鱼灯的游人三五成群，流动的红色让西地村的每一个角落都格外喜庆。浙江游客范龙霞：
春节就是红灯笼搭配的，然后感觉色彩很好看，氛围感特别好。
我们来到徽州，不仅看老房子、老建筑。1986年，西地人用一张写在香烟纸盒上的2毛钱门票，开启了中国乡村旅游的先河。2011年，西地村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夜幕降临，热闹的鱼灯夜游活动开始了。数十盏鱼灯在街巷之间缓缓游走。在黄山地区，吸鱼灯的习俗从宋代传承至今。西地景区一家经营企业负责人张舍利说：
2019年呢，我们也投入了将近4000万，对整个村落进行意识化的亮灯，丰富了游客夜间游览西地的体验感。第二期呢，我们也是用专项债等资金、企业自筹进行了量化的再提升，不断的迭代升级，夜游的产品呢也在不断的提质增效。
始建于1794年的国宝建筑追慕堂，历经3个月封闭维修，今年春节重新对外开放。西地村村委会主任胡奥利说：西地要在保护中合理利用，在利用中进一步加强保护。
我们有遗产地西地宏村古村落维修的试行办法，我们景区门票收入的20%是作为遗产保护资金上缴到县里的。国有公司经营这一块，他每年要给村里返还收益的80%反馈给村民，让他们自觉地去保护这个遗产。
舞鱼灯、上春山、笑茶礼、婚俗表演， 西地村蛇年春节的精彩节目一场连着一场。2023年底，昌景黄高铁开通运营，这给西地村带来了更多的客流。在西地村里的一家民宿，管家赵胡翠说，春节期间西地村会举办各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他们都希望能让远道而来的客人过一个独特又难忘的蛇年春节。
今年的整体的一个预定情况也还好，大概到70%左右。我们像初二初三这样的话人会多一点啊，我们体验活动的话也会融合当地徽州一些文化，还有一个特色像类似于团山绘制呀、非遗鱼灯。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我国优化调整国家物流枢纽规划布局，在济宁、宿州、阿克苏等地新增26个国家物流枢纽，新增枢纽中近60%位于中西部地区，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枢纽比重超40%。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累计生产天然气超100亿立方米，生产宁溪油超100万立方米。自投产以来，深海一号连续3年天然气产量在30亿立方米以上，持续保持高产稳产运行状态。
根据国家电影专资办统计，截至昨天19点，2025年春节大年初一电影票房达17.01亿元，观影人次达3306.78万，票房超过2021年春节大年初一，创造了新的单日票房记录。此外，网络平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3点21分，2025春节档总票房含预售超过25亿元。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昨天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良好，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环比分别下降 8.05%、 14.52%， 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起到2月2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雨雪过程，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河南西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雪，局地暴雪，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方面29号表示，过去72小时内，超过50万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通过拉希德路和萨拉赫丁路返回加沙地带北部地区。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由于加沙地带北部地区缺乏水、食物、住所及卫生设施，一些迁移者正返回中部地区。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9号下午称，以色列已收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将于次日释放的3名被扣押人员名单。另据以色列国防军29号发布的消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和图勒凯尔姆的持续突袭中，以军打死了约18名枪手，并逮捕了60多名被通缉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军将留在约旦河西岸的杰宁难民营。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叙利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军事行动管理局发言人29号宣布，叙利亚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将在过渡时期担任叙利亚总统。该发言人同时宣布废除叙利亚2012年宪法，解散叙利亚议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下的军队和所有安全机构，授权沙拉组建过渡时期临时立法委员会，解散所有军事派别，将他们并入国家机构。
印度北方邦普拉亚格拉杰市警方29号晚证实，当天凌晨大胡节一活动现场发生踩踏事件，已造成30人死亡。另据印度媒体报道，踩踏事件造成至少60人受伤。大胡节又称圣水沐浴节，是印度教的盛大节日。今年的大胡节，印度官方预计将有超过4亿人参与活动。
一架飞机29号在南苏丹北部的联合州坠毁，机上载有21人，已确认20人遇难，唯一一名幸存者伤势严重。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确认，死者中包括2名中国公民，使馆表示正在协助处理善后事宜。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签署了莱肯莱利法案，这是他上任以来签署的第一项法案。根据法案， 非法入境美国并被指控犯有盗窃和暴力犯罪的人在定罪之前必须被拘留，甚至可能被驱逐出境。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4.25% 到 4.5% 之间，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德国联邦政府29号发布2025年度经济预测报告，预计2025年德国经济增长 0.3%， 较去年秋季预测的 1.1% 大幅下调。2024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实际下降 0.2%，为连续第二年负增长。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29号发表声明说，西非三国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当天正式退出该组织。西共体成立于1975年，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宣布退出前，西共体共有15个成员国。
望甲辰龙年，我们振奋龙马精神，书写不凡成就；迈入乙巳蛇年，我们以蛇行千里的劲头，坚定信心，满怀希望再出发。
大家好，我是海南核电调试管理处副处长王权，我在海南昌江核电基地玲珑一号建设现场给大家拜年，祝大家蛇年喜气迎门绕，祥瑞滚滚来。
我是王亚军，我在爱达邮轮给大家拜年了。爱达魔都号是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去年元旦爱达魔都号正式开启了商业运营，截止目前已经运行了80多个航次，服务超过30万的中外游客。我们希望宾客们能够携手所爱之人，享受缤纷多彩的创新文旅体验以及贴心周到的服务，一同开启海上邮轮假期。
我是中国天眼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总工程师江鹏。中国天眼 FAST 全程是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它可以帮助我们探测极其暗弱的电磁波信号，帮助科学家聆听宇宙最遥远的声音。到目前为止，它搜索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000颗，是全世界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的总和还要多。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祝大家新春快乐，心想事成。
我是太月工程嫦娥七号任务副总设计师唐玉华。过去的一年，鹊桥二号绕月搭桥，助力嫦娥六号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2025年，嫦娥七号将开展飞行产品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为2026年发射做好准备。后续我们将全力以赴实施好深空探测重大工程。携手为探索宇宙奥秘、增进人类福祉再立新功。
我是中国载人航天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尹锐。2024年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进入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二年，空间站在轨运行稳定，航天员飞行、驻留、出舱活动及着陆返回安全顺利，太空实验室效益发挥良好。进入2025年，中国空间站将继续按计划实施载人飞行任务、出舱活动任务及货物补给在轨试实验任务，使命因艰巨而光荣，岁月因奋斗而精彩。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祝愿收音机前的你，烟火星辰伴，岁岁皆安澜。祝愿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新年新景新希望，逐梦天宫再望舒。中国载人航天永远值得您期待。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